不说正法先生怎么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之智，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智，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适当诸智，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上一次我们说到，基本上空性的相关的内容已经差不多就是作为一个段落，但是今天这个周呢，大概是说，稍稍大家在禅修上面更强化一点，有时候可能一个小时里面我有只说半个小时之类，所以只剩下半个小时的时间禅修。那这一段时间呢，就多一点禅修，这样好一点。这个星期，那怎么样禅修呢？还是一样的，就是说，主要是以这个空性的智慧或者见，因为我们比如说修三殊胜的时候呢，三殊胜来摄持修行的时候，或者是那。以这个，前面发菩提心，中间安住在无缘殊胜当中，那这个是上面需要控证的智慧，控证的一些见解上面的修持禅定，所以或者说空定的升起的境界，那当然更好，所以。说，那我们就是做一种的对比嘛，就是说我们平时的时候执着实有的性，的这种习性呢比较重的缘故呢，就是不假思索的各种概念由真实执着而派生，也因此带动各种各样的情绪，心态投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更容易的看到有自己真实执着的那一个面相，尽管我们就是说理论上面了解佛的教法和智慧，讲到空性的道理，从各种远离四边的智慧，或者说自身他身共生无应生这些的就是排除这些种种的可能，但是还是会有一种。就是习性所带过来的，就是说，惯性思维带来的这种执着的习气。所以说，对这个呢，就是说有更清醒的一种认识吧。所以，为什么有很多种的情绪呢？是因为。人对一个事物忘记它是幻象，因缘和合的现象。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不会在乎说，反正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主导的因和辅助的缘是怎么样的，这个我不管，就有这种心态，或者不去追究它的本质，没有自信，似乎是因为，就是粗放的那种的心态去看的时候，或者是一般的那种心态去投射的时候，似乎它是有某一种，就是说，这个事物有某种的特性，这个人有某一种的，就是特征， 那这个特征是属于它的，这个事物的这种就是特性是属于这个事物的，有这样的一种的心。但事实上面没有，就是说任何，这些都是解读事物的一种属于自己对某一个事物的认识的一种暂时性的一种投射吧。所以这样的缘故呢，如果我们依赖在这样的一种认知上面产生各种想法、各种的情绪的时候呢，会就是放大我们认为我们赋予好的那种的事物呢，我们会放大好的那个面向。如果我们认为稍有把它归类到不好的那种的上面的时候呢，我们又就是有嫌有这个放大不好的那种的习气，因为真实执着都是这样子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其实事实上面是没有真正的自己以为客观的认识的事物，然后正在加以反应，但事实上面是渲染了自己的那种各种习气和投射，加注于自己所见所闻或者是所思所想的一些事物上面。所以说其实留给我们理性的看待事物的能力呢反而更差。因为有主导性的情绪的渲染，或者是说偏好于这个喜欢不喜欢带来的某一种就是取舍上面的很强烈的那种的执着，而没有看到或者是只看到比较近期的表层的一种的关照，但是没有看到细微和长期的这个特质，或者是更彻底的根本的特质。这样的缘故呢，可能我们认为好的不见得真的好，我们就是夸大某一种的好坏可以带来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各种困扰。所以这样的缘故呢，可能就是说用某一种比较平和的心，比较没有太多的那种贪嗔的这个种子渲染的那种的情绪，没有那种的情绪渲染的那种的角度去看事物，就是离开这些反而会有呈现就是事物本然的这个因缘的这个特质。所以就是说我们能够由此看到这个中就是暂时的现前以及它的本质，或者是短期和长期的这种的它的一种可能性的一种投射，就是这种的就是这样趋势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吃东西的话，虽然东西有一些甜的东西很好吃，或者辣的东西很好吃，但是说大多数人有这个意识说我不能吃太多，虽然好吃，就是口感好不见得健康，口感好的东西吃多了以后，后来就变成一个重病，或者是变成一个长期的这种就是负面的伤害性的一个产物。所以暂时看起来有一些是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去做的话有长期的好处，比如说运动也好，或者是说比较自律性的某一种的生活，都有这些特点嘛。所以这个事实上佛法里面的有些就是戒律啊，以及就是某一种的愿景结合一种的生活方式的这种整体的修行的关照，跟这些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当然现在我们说的本身不讲很多，大家主要是禅修。那先禅修的时候怎么禅修呢？是说我们就是放纵自己的心嘛，就是说一次平时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平时你的决心很高，就是一切都视作如幻，那就这样保持这个状态。如果不是这样子，我们平时如果是就是没有什么感觉，是无记的状态，如果有贪嗔的对境的时候，我们变得很真实的执着的习性就是陡然增生了。如果有人冒犯或者是说就是怎么讲呢，冲击到各种各样的就是自己的底线也好，或者是某一种那样的时候，可能是说心里比如说有人冒犯啊骂呀，或者是肉体上面的伤害啊， 或者是说自己基于某一种期望感到有什么原因就是失望啊，或者是说你失去了一种财富啊，或者某一些的，但是这个想象没有发生的话，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可能。就比如说日常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就先自己平时的反应这个上面做一种的比较不可以渲染的一种的心去回顾一下自己的状态。然后先这样吧，就先这样吧，先自己只是说平时怎么是生活的这个上面首先先想一想。这个可能是帮助一大安的慈悲舍受赐予神以成就。 所以，这种的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经验呢，就是《纵观饱满论》里面有这种的句诵，愿诸所见色，境界更明了，就是大概意思说，远处可以看到的景象呢，一种的就是景象，一般来讲就是你越贴近的时候，可以看得更仔细具体嘛。如果你有能力，就是用现在的仪器，可以研究这个，内部的透视，在内部上面用各种射线或者是能力，就是说，意思是说，一般来讲，我们远处看一个人的样子不太清楚，你都不认得那是谁。越到近处的时候呢，就认得那个，或者是认识不认识，这个人的这个具体长相就更清晰嘛。一般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把这个远处看事物，类似于我们平时的凡夫的一种的心态去看现象，就是远处看事物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如果要更加有肉眼去贴近的话，看有形有色的东西是看得更具体嘛？用显微镜看远的，用望远镜看，就是把它拉近嘛，拉近来看。但是如果不是这种物质的，能够显现的那种色相的那种的事物的话，当然要意思说，你如果粗略的想的时候是一种状态，如果你很就是具体的去分析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状态，就像肉眼从远处看近处看有这个一定的差别的一样，远处的模糊和近处的更加清晰，和粗略的一种想的时候的一种认知和更加经过分析观察推理，这样以后呢，得出其他的一种的结论。所以以前，像一些动物，在荒野当中口渴的时候，远远看着就是远处那个水蒸气引起来的那个，养眼是吧？看着像一股一股的这种流水一样的。这个在大部分的地方，夏天的时候，如果是地平线比较平的一个地方，开车的人都能够看到，好像这种柏油路上面是好像有水一样在流动一样的前面。这种就看似有这个水在流动，越到近处发现其实并没有这个东西，并没有水在流在那边，所以一样的，像刚才说我们说粗大的一种层次上面看的时候是一种心理，但是你一直停留在那个状态的话，会有它的一个效应，但是如果你同时可以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想到这个事物其实没有自信，显然是这样子。所以从不仅说我所关照的对镜没有自信，有没有自信，好像自己是一个实有的、很有不变的特点的特性。其实所有的众生以及其他的就是生活环境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现象啊、物质啊，这些都是无有自信，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这个特质怎么样的？都是因缘所现的现象。所以说，哪怕是那些比较金属的那些，经过这些高温啊什么样的时候，他们也会发生各种变化。昨天前天的时候看了一个那个，昨天做药的时候，他们把一些金属经过高温烧煮以后，就冶炼那样的这种以后炼了以后，变成就是性质性的那种的，因为他们无有自信嘛，经过因缘，他们也会变化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刚才的那种日常生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平时的观察自己的心理的各种反应呢，再用佛的教法和自己修禅定的一些经验，就意思是有空性的角度、无有自信的角度，在观察的时候，会有不同。所以在这个上面，大家继续，就是这次是说开始是就像什么远看山有色，是不是？近听什么我不知道那个是有无水无声还是啥， 可能跟这个也许不是一个意思，但是大概是意思说，远处就是大略的关照用心，和远处看事物和近处看事物，和经过分析它的性质，它的这种构造也好，它的本质，没有本质的这个上面有所认识以后的，再看事物的时候又不一样，是这个什么。如果事实以说没有看事物的这个本质如梦幻，如同这个水中的月一样，这些没有联想到这些看事物是一种心态。如果确认这种事物是确实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对别人的这个态度，慈悲心，包括如何就是宽恕、宽容、释怀，这些上面都会有产生巨大的改变。以前有一个法师说，就他的很近的一个亲戚死了，死了以后呢，就是非常难以忍受亲人就是一辈子在一起，就是突然离世，再也见不到那种的痛苦。但是当他想起来教法里面讲到说一切法的本质如幻，好像这些都只不过是就是不同阶段生成的因缘下的一种的故事，像以前说夫妻犹如即是客，是吧，就是开的时候大家聚会，市场关的时候各自就是因缘到了，就是我们历经过无数次这样的这样那样的一些人生的机遇机会啊，在不同的时空当中。所以他这样想到那些的时候，会就是心里面默然就是感到一种安慰，一种宽慰，一种好像就是自由于那种低于那种痛苦的思维。所以确实这些是这样子。所以稍等再 比如说，再举个例子，说如果一个人在美国不是有那种中奖的那种抽签什么中奖，如果你中了几个亿或者是几千万之类的，或者十个亿吧，比如说，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日常生活当中的人可能没有这些中奖之类的可能吧，但是所以或许说你自己，比如说得到一个东西，你自己喜欢的衣服也好，或者是什么东西，一个杯子也好，反正就任何人喜欢的东自己喜欢的不一样嘛，每个人，那这样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观察自己的心态。说有没有一种真实的执着对这个所得到的东西，和就是说，那时候有没有说视自己如这个幻影呢？这样吗？还是视这个外物如同幻象，就是内外的这些，以那种的心态吗？就是这个是一个例子，说当一个人如果说某一天失去一些东西。丢了个东西也好，或者是说，又被骗了，或者损失了一大堆东西啊，这个现在很多社会就是电话诈骗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当然希望大家不会遇到这些没有意义的一些事困扰，但如果有一些不一定是这些事情，就是任何因为大或者小的一些原因，使自己感到那种失落，或者是失望，失去某一种东西，这样的东西，这些，这时候也是一样。如果有没有说，就是看作如同昨夜的梦，是吧？能不能够安住在就空性的见解上面，仍然有欢喜心，就得到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难过还是啥的，就是的意思说你能够就是了解这些欠发的本质，而没有就是额外增加自己执着失，就是失有的执着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渲染和或者是增加这样那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心态吧。但一般的人的话，就是得到的时候是很有真实感。失去的时候很有这种真实感，所以因此得的时候欢喜，失的时候痛苦。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世间八法里面的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嘛，就是得失苦乐衍生的。所以事实上，如果经过因缘上面的分析的时候，一个人真的能得东西吗？其实不能。意思说，所有东西因缘变化当中，这个地球上可能盖了很多亿的房子，有很多亿的车子，有很多亿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就是黄金啊，或者是各种的就是资金，但是100年左右过去以后，可能所有的主人都要换一遍，基本上。但是，就是说，十年什么如一日一样。其实，人的寿命没有说那么长嘛。即便我们活得足够长，到100岁这样，那肯定100岁以后至少还是要继续，就是有不断的人的这种，就介于下一代，然后又介于下一代这样的一个流转嘛。所以，如果一个人就是刚才说的样，那如果。更仔细的想的时候，和粗略的想的时候不一样。那有些人，好像以为得到了很大的幸福，但是好像据一些调查研究说，很多富裕的人或者突然中奖的人，其实内心比以前更不快乐。有很多忧伤的，或者是不是那个忧心忡忡的事情，担心的事情，可能是。甚至亲戚朋友很多都因为各种借钱、各种贪婪，就没得做了，又要躲着，或者确实有危险，有些人也丢了命，就是太显眼而惹的祸，太出名而猪怕什么壮那样的说法有吗？或者是 就是滥用财富而毁坏身体，毁坏心理。以前怎么说？什么玩物丧志这种说法有吗？这个一定程度上确实也是有如此了。万人丧德，万物丧志这样说法有吗？所以到底这个，比如说有些看起来暂时是好的，要看这个姻缘怎么发展吗？不是说完全不好，也不是这个意思。也许有发财的，也许是好事，也有其他的好的事的姻缘在那边等着。但有不确定的意思，就看你自己怎么做才能够决定说这些外物会怎么样配合。但如果我们真实执着很强的话，估计做不好的可能性比较大。那种失去的时候都说积财的苦，收财的苦，增财的苦，最后总之要这样那样，就是自己没有能力，就是怎么运用，就是支配这些，然后带来的那种痛苦，以及有心有不甘。很多人有失去得的时候开心，失的时候同等份的失去的时候，原来也是从无到有，但是从有到无的时候很困难，就是失去的时候好像很多时候要就是。比较自然的那种随顺的心，可能有些是因为确实心里不知而被动的接受，但是不见得他是很情愿的，从理智上面很情愿的就是去做的，可能也有吧，因为个人是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这个不用想很大的，也许是很小的事情，就是也可以看自己的心态嘛。不需要用那种大的起大落来做比较，也许就是普通的那种日常生活当中那些就是经验来看说自己是有值的程度怎么样，然后发现了以后就是要纠正，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宝曼论里面说远处有见色，近处更明了。艳阳色是水，如果艳阳是水的话，为何近处看不到？云何近处不见？近什么？云何近不见？然后说，犹如诸圆者，就是圆的地方，见事兼时有，就类似的，就是看圆的人看模糊的一种状态下做各种认知一样的。就世间时有执着的人都是这样的心态，这种状态。近者则不见，就是经过分析观察以后无有自信的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表象于后面的那种另外一个真相，产生的，就是现象和我们所说的实相，然后无相如艳阳，就是事物本身并没有赋予所显现的那个就是性质吧，这样想，所以如同这个幻化一样，这本质上面上来讲，就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有这样的说法吗？民间类似的，以前就是那个佛的故事，佛的生平故事写的时候怎么写的呢？就是说因为佛对他的这种所人生的经历的所有的东西呢已经看得很了解嘛，就是又如同演戏一样的，所以我们不是翻译成那个广大游五经嘛，或者是普药经，就是事实上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看不透的时候它是真实的样，如果看透了以后它就是一种刚才说的一场游戏一场梦的那种的演绎一样，所以是说普药的或者是游舞的这个意思吧。 所以那种的境界，如果或者那种的见解去看每一个人自己的人生，所以不会陷在特定的情绪或者是道德的谴责或者是那些里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这样讲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可能在想说，那就是尽量要避免各种就是，跟现象的多互动的。当然，本质上面就相对的世界都是一切都是现象，但是意思说，对财富啊这些应该放下，不要去追求，不执着。其实这个要看个人的因缘和修行的计划。也问题是说。确实没有修好之前追逐财富，可能最后变成财富的这种奴隶是吧？或者是就是财富最后得不到，得到的是对财富的执着的吸气，这个会影响来生投射，或者是追求财富过程当中的这些心态和作为呢，会变成就是未来业识的一部分，所以这个要小心，要注意吧。但是说。就是如果本质的现象，一切现象没有自信，这个发现这个了解了以后呢，就是问题不是显现，问题是执着。所以说，如果我们受困于这个显现的话，其实也是没有了解到空性的意思，所以显现。根本没有所谓的好坏，就是各种因缘的聚散，就是来去，生灭这样的一个现象。那问题的这个状态是说，必须不就是执着是心里的执着大的话，对象不一定需要大，或许大或许小，但是心态上面就会产生不同的这个效应。所以，如果我们经由修行，一定程度上面对现象的那种真实的执着已经有所突破的话，这显现这些并没有影响你决定你的这个业识。所以，这时候呢，如果说对一个对现象有对所现的这个现象的自信有透彻的了悟，这样的人来讲的话。积累财富，或者是不需要积累财富，只不过是就是如何更好的利他的一个心态来安利的，这对他本身来讲没有任何好坏。对普通的任何没有证悟的人来讲的话，可能会增加贪嗔的这个趋势。如果费心得来的东西，如果轻易失去或者是那样的时候，可能情绪上接受不了。因为有真实执着，有这些差别。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大家继续早上的时候，禅修，像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这个课程虽然差不多接近尾声，可能之后的一个星期我外出一趟，然后，但是意思说，禅修的这个要一直要继续，所以今年。年底做个总结，之前一直大家就一直打坐，各种什么以前医学上面任督二脉没有打通之前都要那个样，禅修到对无有自性这些上面真的内心升起一种的定界之前呢，就一直打坐，结合打坐和日常的这种就是观察修、分析修一起做上的这些直观的修行。赐福以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回向给天下所有众生，时常念回向文，像入心轮的第10篇的内容一样，适时的作为，就是比较细致的回向。有时候没有念，但是内心当中对所有，六道入目有情众生，暂时和就近的安乐，就做回向。愿每一个人内心获得自在，然后再说这个一切顺逆住境，在相对的世界当中遇到的时候，能够变成修行的。这种上等的缘分， 有些人看起来得了病这样子，但是前几天我跟一个法师沟通了，我一个亲戚，他说他得了一肺的一种的病嘛，然后他说经常咳嗽，然后得了那个肺病以后，现在回想起来这么一些年，他觉得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加持。如果不是那个肺病的原因的话，他可能会更多就是要在寺庙里面做一些什么位置呀，或者是更多参与社会呀，或者是很多是行政啊这种的上面的一些事务呀，是当这个代表那个代表这种，然后甚至可能会就是组织很多人马活动来做一些这样的一些事。但是最后那时候他的心态就是说，因为好像那个肺病有点严重了，时常提醒他，正经常咳嗽的时候说啊，我应该专注在就是修持上面。所以这些年过去以后，他内心最大的欣慰就是做出了一种适合他最正确的一个决定，就是因为这个主要是这个病的时的提醒。所以类似的，所以说任何因缘都可以变成一种，当然现在他那个肺病治好了。这样子，但是不也有时候这个治好了，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就这个，今天先到这里，扎西德勒。